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听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主题是华人中小型教会如何来推动普世宣教。或许有些教会或传道人有这样的疑问，不是自己开创的教会要如何的推动宣教事工，困难在哪里呢？另外，很多中小型的教会认为资源少，应该是大型教会来推动才是，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教会增长，事工变多，那么宣教事工是不是会被挤压呢？今天使命门徒的嘉宾在教会推动宣教20多年，为您一一解答。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1976年的第一届世界华服大会在香港召开，华服运动的前辈们当时就领受了一个意向，华人教会不应该只是成为一个向内看的群体，不是只是把福音传给其他的华人，也是应该是一个持续委身跨文化宣教的群体。46年过去了，华人教会在宣教的路上的确有往前走了一些步伐，但是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牧会多年，同时致力推动教会投身普世宣教的杜明达牧师，来谈谈教会对普世宣教往往却步的一些迷思，以及该如何打破这些迷思，并且提出具体华人教会中小型的教会该如何在普世宣教的路上一起往前走。杜牧师你好。
你好。
一直知道说杜哥不但是在台中圣堂牧会，其实你们的教会也一直很看重宣教。我其实蛮好奇的，在我们进入到宣教的主题之前，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服事的旅程，包括怎么会从牧会到后来那么看重宣教的工作。
我是台北人，读华神之前我在台中当兵，所以呢我就有机会在台中圣堂来聚会。那后来聚会中间聚了大概1年多，那我就蒙召去华神去读书。那个时候已经跟我的师母已经交往啊，那我们在华神2年级的暑假，那我们就在华神就结了婚。那但是我们实习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回台中圣堂啊，但是他们就在我快毕业的时候来找我们。那我本来要回去这个我的母会，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机会回去，那就觉得好像神带领就回到台中私人堂。那其实这不是我的母会，是我太太的母会。
OK，
那来这里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老教会，我今年在这个教会37年，那所以这个教会今年是73年，哈哈，我37，他73。
OK，
那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就27岁，但是教会虽然老旧，但是长辈们也很同心，也很爱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就慢慢慢慢的。那因为慢慢的神也带领一些同工进来，那也让我们开广视野。那当中就有一位我们过去在我们中间也是我的副主任牧师的曾鼎发牧师，他现在在加拿大已经算退休了。
Okay.
他对中国大陆的服事非常非常有负担，因此呢就常常过去就带领我们一起去中国大陆服事，从这个做小驴驹啊，送圣经啊，到培训啊等等啊，然后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做。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有负担，而当时候也是跟远东广播中心合作，那当时他帮助我们做这个宣教年会啊，那时候卢嘉文牧师啊，帮助我们做宣教年会啊，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就开始，那慢慢也就认识了说宣教其实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活动，也不是一个节目 啊，就是神给教会的使命，因为宣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也给每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完成大使命嘛。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摸索，慢慢来学习。那在差不多27、28年前呢，我们就认识了香港牧灵教会的王立明牧师。那个时候呢，就认识他们之后呢，就慢慢的就接触到所谓的教会为本，包含包教会为本的训练。那我们也做所谓的侍奉训练学校，就是一年制的培训自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已经做了26年啊，那所以已经毕业生都400多人，那我们教会毕业就超过300人了。所以意思就是慢慢就觉得培训自己的人是很重要。那培训他什么呢？除了教会的精神意向之外，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教会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个是96年还是97年就在香港，那王立明牧师就召聚许多的有一些的牧者来，那我们就大家在香港一起有一个 Dreaming and Praying Summit， 其中核心就是大家一起交通分享关于宣教的负担。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定了，大家就觉得是CCMN 就出来了。所以是一个网络，不是一个组织，也反思了许多过去虽然做得很好的机构式的差会式的这个宣教，但是呢就觉得教会应该起来，所以就觉得应该回到教会为本的宣教。那很感谢这些机构差会所做的，但是教会应该自己动员起来，那一起配搭才对啊。所以就慢慢，所以就一做到今天就是27、28年，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其实刚刚杜哥在讲的时候，我想到前几天我跟北美的一位宣教机构的领袖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他如何在当地的区域连结当地的华人教会来一起做宣教。他就跟我说，嘉华一定要让教会来主动的参与，而且有主导性，因为机构能够做的是活动，能够是一时性的推动，但是如果教会没有真的参与在当中的时候，只是一个被动式的参与的时候，他的经验是感觉很难走得长跟远。
是，
那杜哥，其实我刚才听的时候，我们蛮好奇的，我想也是很多如果在听我们这个 podcast 的牧者都会想问的，就是你是37年前到了台中慈恩堂，而它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所以并不是你开创的教会。很多时候在你开创的教会的时候，也许你很教会的 DNA 啊，教会的很多的文化意向方向跟开创者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你是到一个有本身就有一个很悠久历史的教会，那你在开始推动宣教或参与宣教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问一个问题，是难道不会遇到同工的拦阻吗？就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发展还有那么多需要，为什么要往外走呢？为什么要去做远方的宣教呢？本地的福音工作都做不完了。我不知道杜哥在你的这个30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声音，以及你是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面对的？
是啊，这个不免是有的啦，怎么会没有呢？我想这也就是所谓的一般教会推动宣教的时候常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教会都还不够强啊，或是我周围社区都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主啊，旁边干什么？那这种就阶段论嘛，就是或是我先完成才能够做下一步。那这种当然不止这个理由啦，还有其他的理由啊，就是我们资源不够啊，或是我们英文不好啊，或是我们这个见识不够啊，或是我们鞭长莫及啊，这么远送出去。所以大概不想做的理由是很多啦。但后来我们真正的发觉，其实大概帮助我在教会里头推动的常常就是圣经说什么，圣经的真理。那圣经的真理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一个老教会有机会更新，其实也就是真理的问题。那我们真理讲清楚，然后照着真理去一步一步做，那反对的力量自然会少啊。那我觉得至少在教会嘛，我觉得把真理高举啊，我觉得过去神保罗牧师建立慈恩堂也是蛮着重在真理上。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照着真理去做。那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做，那也有一些的方式可以慢慢的帮助我们做到啊，就是也就是所以刚开头我们不太会做，所以就做所谓的宣教年会。因为宣教年会比较多是从机构角度做，因为它定很多的方式跟方法，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募款来了就奉献出去， 那复印出去就是这些机构啦，这样子哈、哦。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做了宣教年会，然后就是一年要把它尽量花掉嘛。那我们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第二年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要零基预算，所以第一年所奉献没有花掉的钱，全部要奉献出去，再从零开始。所以我们第一年那个时候大概离现在，你想大概都已经29年、30年左右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时候的教会其实人也没有很多。好，我们教会刚开始，我去资生堂的时候，教会大概80到120个人，平均100人啦、左右。那老人家居多，所以经过了7、8年以后，我们开始做的时候，第一年，感谢上帝啊，我们奉献了很多出去，结果居然还剩了80万
啊，
所以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这个怎么办呢？那我们长老就说，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应该全部把它奉献出去啊。那时候大家想说，哇，30年80万很多哎，就觉得突然间觉得长老就说，哎，我们是大户人家啊，但我们真的是照着我们所约定的，就把所有钱再奉献出去。但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多是支持了，比较多是支持啊，所以我觉得就慢慢的就调整在观念上。所以我觉得真理是蛮重要的，然后呢不厌其烦的去跟大家说明，也不用生气，慢慢来，我觉得神会开路。
傅哥讲到两点，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遇到这些不同声音的时候，其实如果只是诉诸于个人的喜好意见跟负担，有的时候是各说各话，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圣经怎么教导啊？教会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权威，然后也不是个人，也不是来自人的权威，而是神的话怎么说。然后我们第二个，其实傅哥也提到很重要，就是不厌其烦不生气的慢慢的讲。我觉得这个好难、
对，
有的时候当你有很深刻负担的时候真的是一头热，然后当别人反对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好像你也分不清楚这是自己的是来自上帝的义怒，还是自己的自以为意的义怒。所以我觉得我刚才提到说这种要不生气，然后慢慢来，然后反复的沟通交通，其实这个也是真的是需要智慧的。
感谢上帝的恩典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花时间啦，我觉得教会很多东西真的需要花时间，所以我当然常常就鼓励年轻的牧者在一个教会不要一去就想走啊，要去就不要走啊，就打着心就不要走，除非上帝叫你走，不然就不要走啊，因为太多东西需要累积啊，你不累积大概就没有机会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年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是
需要几年建立一个好观念，建立好关系，不是因为他都懂，就是因为他信任你嘛，信任你的有关系了，好了好了，做了说好了跟了好了，可以了，给意见就放下来了，
是
那这样就比较有机会成功，所以花时间需要时间了。
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唐崇怀牧师
是
来到石牌信友堂讲，应该是宣教年会，然后住在我们家，我父亲负责接待，然后那时候我是个高中生，就跟唐崇怀牧师就很多时间可以相处交流，还带他骑摩托车到石牌的夜市吃宵夜那他讲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是说，小董啊，以后如果你当传道人到一个教会，你要懂得前五年你要蹲得低。他说如果你没有蹲够一下子就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通常会跌倒的，会翻车的。对啊，
没错，
印象很深刻。
没错，我们华神院长也是这样跟我们讲，说前几年啊，特别到施恩堂，我问他说我们需要几年，他说至少要五年啊，跟你讲差不多。
是
五年，不要乱想怎样，五年好好跟大家建立关系。
是。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那杜哥，今天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普遍的状况，就是很多中小型教会会觉得宣教这个劳师动众，好像那是大教会才有资源做的事情。
是
啊，中小型教会好像真的能做的感觉很有限，能够愿意定期的奉献支持某一个差会或某一些宣教士，好像就已经不错了杜哥，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状态吗？还是说这是一个迷思？
我想迷思的成分居多了。真实的状态是说，我们 传道人也不免我们觉得教会是靠我的现实而不是靠上帝。那我们说是说靠上帝了，但是有现实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变了。但是呢，假如是神对每一个教会跟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话，那我觉得至少我们要看，我们教会若是有20个人，这20个人神都这样给他讲，完成大使命是你的责任。所以这20个人中间呢，也不是你需要几百个人嘛，那这20个人，所以20个人也有可能有啊。所以我知道像美国、加拿大、欧洲像一个这个过去这些地方，他们常有小教会，但是其实他们差派宣教士还不少，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就会去做。所以我觉得倒是给我们传道人一个真实考验我们信心的机会，这倒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常常小教会反而没有这么多活动，没有这么多反而比较容易啊。所以台湾其实按照宣教的统计，过去宣教的统计，反而差派宣教士的教会当中，小教会差派的比例是比大教会差派的还高。100人以下的大概比例是48个人差一个。
Okay.
但是3000人以上的教会是396还是369才差一个。
所以差了快10倍、啊。
对，差了非常多非常多。
Okay.
所以大教会其实是宣教少的。
我这个蛮颠覆很多人的想法。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会听到说啊，这个东西我们要先自己教会要先建立起来。好，我们现在资源不多，我们就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教会，我们才一两百人，那这个东西可能像500人啊1000人的大教会，你们当然有很多的资源人才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太能做。但是从刚刚讲的数据来看，其实中小型教会可能有出于种种原因，包括活动没那么多，或者是出于其他原因，其实在参与宣教的事上不一定是劣势，反而很多时候是更容易更有机会好好参与的。
是，而且小型教会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深的关系，也比较可以在门徒训练上能够更扎实。
是，
因为大教会活动太多所以反而不容易。
那杜哥自己在牧养教会过程当中一定也经历到这样的挣扎，就是有的时候好牧养不代表教会会增长，
是
那教会增长也不一定是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是，
但是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挣扎，就是当这个教会在不断成长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事情会开始越来越忙，宣教会不会慢慢的被挤压？那杜哥自己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张力呢？
我想我还是一样，就是先从到底什么是真理或者什么是事实来看。第一个就是教会增长，因为想教会增长在台湾喊了30年以上。那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其实还不响亮。反而在神学院的时候讲教会增长的时候，它的意义其实跟我后来毕业以后到了教会几年以后才开始比较渐渐流行教会增长。我后来发现意义怎么会差那么多。因为在神学院读的时候，当时候我们读宣教学的时候，其实老师就跟我们讲到，我们是史文森牧师跟我们说到说，他的这个老师在Fuller的老师叫马盖文，那这个马盖文博士自己是宣教士，他后来是Fuller在教书的时候，他自己就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教会增长，就是 church growth， 但是他的 church growth 的理论是宣教的观念的。他的是说全球哪里还没有基督徒还没有教会的，那里应该增长一个教会，叫教会增长，去增长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提到说是我的教会要从10个人变100个人叫增长，100个人变1000个人叫增长。那后来我就发现从很多的一些好像跟小组教会的运动啦或者什么都有关系，就是大家开始定意向开始定策略开始定比较有方向目标的时候，就发现人数数字的目标就变成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显著的时候，那在很多的特会的推波助澜，或者是台湾大家想要这个列入千人教会的行列所以大家就争先恐后，所以就变成教会增长就跑出变成是我自己教会人数增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跟原来的提出来的这个马干不是所提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但我觉得他所提的是非常正确，非常正确。
是，所以马干文博士，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的话，他强调的是同质性的时候更比较容易增长，所以在很多的地区其实是没有教会的，我们如何能够在那样的文化地区能够建立一间教会，
是
以至于在那个文化圈子里面的人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杜哥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理论到最后被拿来不是用在宣教上面，而是拿来变成是要建造自己的组织的增长，所以就我们把同质性增长的理论就用在说，那么假设我在台北市，我就好好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然后都吸引中产阶级的人，那同样中产的人就会拉中产的人，我们就增长了。或者是我们在比如说北美可能是这个郊区的教会，我们就好好的就专心的某一个族群，甚至某一种社会阶级，然后就是同质性增长，好像它变质了，它本来是一个向外的去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建立教会的增长，
是
但是最后变成是教会放用在自己身上，变成只是一个对内的增长。
对，这个是非常可惜了，因为其实增长不一定要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面嘛，你增长到外头不也是增长吗？那上帝一样纪念呢，从神的国度讲，所以可能就比较更多强调到所谓的堂会主义的时候，大概就觉得诶，我这个若是我的左右膀背啊，左右手啊，更好的人才都被派出去了，那我这里怎么增长呢？所以就比较不会看到一个区域的啊，一个区域性。也大概也有十年吧，以前也是一样，跟在国内一个比较大的团队的一些的牧者在见面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跟我们谈到说，他在一个国内一个大城市里面，说希望我们可以去帮帮他们。我说啊，你们这么厉害，我们还帮你们什么？他说不，你一定要去啊。所以呢，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他们在那边大概做了七八年就已经从派四对夫妻去在不同的地方开始，那七八年之后他们就已经，我问他们说你们情况怎么样，他说我们大概有差不多500个点了。我说500个点那很厉害，我以为一个点大概是10个人吧，没想一个点他说我们超过300个人这样点就有60-70个了。我说一算就天哪，吓死人了，7-8年就这么厉害了啊，还需要我们去帮忙。后来我就发现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讲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我们的观念是要点儿要遍布啊，所有的地方都哪里没有我们就派人去，哪里没有我们就派人去啊，他们没有一个点就强调说我自己要多大，而是要看这个大城市遍布都有啊，哪里有。所以他们根本不强调，他们的目标从来不看自己，目标是把自己给出去，目标是看这个城市，看这个区域。然后我觉得至少这个是心胸，就比我觉得我们现在谈到堂会教会增长，心胸要宽多了那我也觉得这个也比较对。所以圣经上讲到，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嘛，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向外的去扩展，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区域不重要。而是也是重要，那也不是说我自己的教会不重要，也是重要，但我相信照着主的命令去做，神会给我们更多的。
是也有些教会开始看重宣教，甚至有很多宣教的聚会，那不论是在台湾的青宣或者是在美国的 Urbana 其实都每3年举办一次，都有这个几千甚至在美国是上万人参加。那如果把这个呼召的时候回应做跨文化宣教的人加起来，其实这个人数是很可观的。但是就我得到了一些数字，包括美国 Urbana 的数字，其实在这样的宣教大会当中回应的跨文化的呼召的人到真正走出去的比例，其实可能是低于 5% 甚至低于 1% 的。不知道杜哥怎么去看这样的状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
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参加过或者自己去带领过不少的这种的不算小型也算大型，甚至上1000-1500人的这种类似的聚会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蛮热诚要回应的。
对。
当我们去分享就是1小时的聚会，那蛮热情回应的。那我们也有许多的经验，就是热情回应之后呢，真正走上去的 我觉得1%都没有的啊，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是零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是机构所办的话呢，因为它不是从教会来的，所以其实机构没有办法去跟进这些啊，因为它不是跟这些人有持续性的关系，没有牧养持续性的关系，所以它很难长期跟进。
嗯，
第二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弟兄姊妹所属的教会是可能不知道的。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回去也不见得去说，说了也不见得有人懂，甚至他也不敢讲啊，因为教会可能也不见得要做，所以基本上就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嗯，
啊，石沉大海了，或者是说，当他有心，他可能就自己出来去找机构了啊，去找差会了啊，大概就比较属于。独行侠了，就变成个人了啊，顶多回去跟牧师讲一讲，但是能不能得到完全的认同跟教会性的支持就不一定。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可惜，但是在教会里头就比较不一样。假如说我们回到是以教会为本的宣教，也就是所谓的教会要承担起宣教的使命这件事情，意思是宣教是谁的事？是我的事。谁的事？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我们大家一起。也就是从牧师开始啊，从长职开始，大家都说我们教会就是一个 mission church， 我们就是一个这种的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会比较有机会啊来成全他，因为这个人会持续在教会，
嗯，
啊，是我也知道他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过程，我也晓得他的背景，我很认识他，所以他愿意去哪里。因为他还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想成全他，那当然我们教会就去培养他，怎么会让他跑掉呢？就会去培养，想方设法去培养他。那既然要培养他，目标就是让他可以成就神在他生命中的盼望的话，那当然就希望有一些能够拆他出去。那既然要拆他出去的话，那当然这个事情就会比较成功啊。我会在整个的教会里面，假如有像我们过去曾经我所知道曾经有将近有200位弟兄姊妹是有心想要说主呼召他，他愿意去的。我们曾经呼召到正式到200位。
嗯，
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知道，所以他会慢慢陆续也知道他在教会哪里，慢慢培养他，帮助他在侍奉上、生命上、关系上、家庭上啊，或是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上能够处理好。啊，甚至有一些要出发之前还有欠债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他的性格的问题，或者关系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机会慢慢去调整，那就有机会到了时候他就可以出得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这段的访谈下周四会继续回答许多关于中小型教会如何来推动普世宣教。普世宣教是耶稣基督给每个教会每位信徒的大使命，所以无论是大教会小教会，我们都责无旁贷。求主帮助我们有更宽广的眼界，一起推动教会来普世宣教。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众人心。